水灾不见军队，传出习近平让军队备战。美国禁止投资中共敏感技术，欧洲跟进。拆墙运动发起人遭到跨境拘捕，金正恩突然解除最高将领职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保北京同雄安，河北遭遇洪灾，外界注意到民间救援团队成为救灾主角，中共军队却没参与。
军队不抢险成为最近网络议论的焦点之一。网传一段消息说，之所以军队没参与救灾，有三大原因。总的来说，就是北大河期间高层正在权力斗争，习近平拿下一批将军，不敢指望军队忠诚，所以现在不敢调动军队，亦没人敢提出出动军队救灾，而且附近基地亦有大批设备和士兵被浸，无力参与抢险。消息源讽刺说，这个就是当局捉的一盘棋。另外，由于中共军部最近在评论文章中提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外界亦担忧习近平正让军队备战台海。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军涛在精英论坛中分析说，军队不救灾有两个可能，一是军部说的要准备打仗，军队要务正业，军队有国家拨款就是要准备打仗，而是习近平在权力上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感和恐惧感，他怕权力下放之后失控，所以要将军队隔离起来严格控制，军队这个时候实际上什么都不能够做。王军涛说，从控制军队角度来讲，中共除了对军队要求枪弹分离之外，亦不给军队接触地方，军队救灾时会接触老百姓，亦能够看到民间的惨状，甚至可能会接触到复员军人。复员军人如果告诉军队知自己怎样受部队欺骗，回来之后几惨，那军心就会更加不稳定。因此王军涛倾向于习近平不救灾的主要原因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军队高度隔离，什么事都不好做，要是军队加强欺骗性的宣传，保持军心的稳定。针对有关中共备战的讲法，王军涛认为中共有一个特点，在真正要打之前，他是叫和平的，他不叫打，往往共军高调叫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要打。另外在华北灾区，军队不是没动，而是动的人数不够，而且主要的动向是拱卫京师，在加固丰台区等地，目的是防止邻近的灾民跑去北京，所以要在沿途设防。官媒确实曾经报道军队出动救灾，但很快被网民曝光是造假摆拍。
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目的在于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财政部通报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
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目的在于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财政部通报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对于拜登这项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助研究员黄国臣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现在应该是会向他们所说的极端走，就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展自己的 EUV 极紫外光、半导体机器设备，还有聚焦制造成熟制程的晶片，就是他们要维持一个习近平所说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黄国臣认为现阶段必须密切关注的是， 战略新兴产地，在过去两年的投资成长率大概是每个月都是两成，但是它的产值只有趋近于零。这个可以想象就是这种重大的产业投资不会马上就立竿见影，可见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累积债务。那中国大陆的财政可以支撑几耐？这样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一直到它的成效出来，或者中国大陆的技术始终没办法达到一定的水准，产生品质比较好的晶片或者半导体，这个是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的。对于先前美国制裁了中国生产先进晶片，中国低端晶片的产能不降反升，白宫九号在庆祝拜登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晶片法案的同时，亦提出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的补贴。美国和欧洲后续还可能出台什么的制裁政策呢？黄国臣谈到，其实从川普政府开始就有分两块进行，第一块是 CFIUS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就是中国对美国投资并购的审查，另一块是涉及军工企业，这两块的范围都有扩大的趋势。而对于拜登九号发布的行政命令，涵盖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黄国臣认为后续还会有其他的产业限制出台。他说，我们的预估除了这三个之外，后续应该仍然会扩展到生物科技。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军工相关的，也就是航空航天之类的，这一块也是之前美国的 MEU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军需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已经将大部分的中国的军工企业也都框入去了。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后续剩下还没有补偿的大概是生物科技或生物技术，这一块我预期后续会补偿。黄国臣还补充讲到，欧洲亦有两三个类似美国的晶片法案，除了同样亦有补贴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限制，好像欧盟最近已经开始抱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或者中国大陆对欧洲的贸易失衡过大。这个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因为中国大陆大量的补贴，使得欧洲的新能源汽车没有价格优势，所以欧洲现在亦针对相关的新能源汽车进行立法。黄国臣认为后续欧洲各国对抗中国的速度会加速得比美国还要快。
全球拆除中共网络防火墙发起人，失踪两个月的自由记者乔欣欣，本名杨泽伟，在老挝被捕之后，目前已经被送回湖南衡阳关押。互动人士指出，中共跨境执法绑架日益猖獗，让海外华人深感忧虑，国际社会应该高度重视。
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话俾美国之音知，乔欣欣今年六四前夕在老挝首都万象被中共警方跨境找捕后失踪，近期他联系到了乔的家人。林生亮话，七月七号家人接到一个法律文书，知道了乔欣欣的下落，但是并被告知不能够会见。今年四月，侨居老挝多年的乔欣欣曾经对外披露，由于他发起拆墙运动，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受到骚扰威胁，因此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不怕，但是为防不测，我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我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之后5月31号乔欣欣与外界失联。对此，住在华盛顿的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乔欣欣等活动人士推动的拆墙运动，强烈谴责中共实施的跨国绑架。陈光诚说，我觉得这些都是违法行为，是属于黑社会行为，绝对不能够允许的，一旦允许中共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国界就是非常模糊的，对世界将造成威胁。十几日前，人权律师卢思慧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途中，亦在老挝被扣押。
北韩中央通讯社10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解除军方最高将领的职务，没说明原因，并要求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加强准备，包括提高武器生产和扩大军事演习。
报道说，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发表了讲话，并在会中解除北韩最高将领总参谋长朴寿日的职务，原因不明，北韩国防部长李永吉将接任总参谋长。金正恩当日先巡视了武器工厂，要求生产更多飞弹发动机、炮弹和其他武器后，发表上述谈话。报道指出，金正恩亦要求执行战争演习，训练操作北韩最新武器和装备，随时保持战备状态。近期，金正恩一连多日视察国内各个主要武器生产线，并准备在9月9号见证75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